好，感谢主。我们接着讲，这个题目哈有两种，一个就是安静中的奥秘哈，还有安静中神的作为。我们在安静的时候，神他的作为，他做什么？那根据上一堂所说的呢，就是神在做生命，内在生命的建造。不过我想这个，假如你要是给写个题目的话呢，就是安静中神的作为，或者说安静中的奥秘，实在是个奥秘，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有限这样。好，我们再来看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第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叫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就是神在外面的创造，外在的创造，或者说大自然的创造。有一定的时间，他所造的万物都是很美的，称为美好，每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去看一看大自然，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的智慧，神的伟大。这是他外在的创造。神还有一个内在的创造，看不见的创造。那个创造呢，就是他要把他的永生，把他的生命，他永远的生命，要造在人的里面。这里用的这个词啊，又将永生，小字里头就是永远，神就是永远，从永远到永远，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他是从永远到亘古都是神，所以他要把他的永生，或者说他的自己，他的生命都可以说是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神爱世人，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你连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里说神他的心意是要将他的永生安置在世人，他所爱的世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世人都相信他，都接受他的，只有信耶稣的人，信他名的人。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哈，当约翰讲到耶稣哈，就是太初就有的道，他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哈。他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他就说哈，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是说到哈，万有都是借助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耶稣为他造的。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哈，人却不接纳他。不接纳他，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生命的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有他的生命。而神他从起初就有一个心意，他要把他的永远的生命要坐在我们里面，他要赐给我们啊。那我们上一堂就是讲神怎么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就是神的工作，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教会。 要记得。那样，他要将他的永远的生命，要建造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在安静在他面前的时候，是他最容易做这个建造工作的时候，是他最容易把他的永生、他的自己，还有他一切的丰盛，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他来做的时候。那他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正如哈这十一节下一半所说的，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我们真是不能完全的明白他怎么在我们里面做，从开始到末了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十四节，就是神他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都是永远的。他要将他永远的生命要安置在世人里面，这个建造是永远的。外面的创造虽然是美好啊，可是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的，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为我们存留。神如果能够造这个旧的天地，他当然能够造新的天地，是吧？而他为我们存留的是新天新地。彼得后书哈告诉我们，就是主要来之前，我们要记得主不是单言，然后他就说哈，说到这个地上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天地哈都要被毁灭，这个旧的天地因为已经是败坏了，神要毁灭，神要造一个新的天地。而这个新天新地呢，圣经说哈，其中有义，那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对的，都是神所看为是美好的。神为我们目前当然我们很难想象，正如约翰说哈，看哪，这个父是多么的爱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他说将来如何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现在的那个建造，生命的建造，就是要使我们改变那个像他儿子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像他，如果我们继续不断地被他建造，被他建造就是当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凡事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只照他的意思的话，他就能够完成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建造。因为如果我们都照他的意思，那么当然他就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那个工作。这一个建造，这个内在的建造啊，是跟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是有关系的，完全是新的，旧的都要毁灭掉。那十四节呢，就说我们知道一切神一切的作为都必永存，无所增添也无所减少，人不能加上什么，人也不能减少什么。要记得在神的工作里头啊，无论人怎么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计划要想来做呢，加不上去，不能加添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神做的而且是永存的，是永远，所有神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永远的。那因为是永远的，所以当神啊在我们今生给我们的一些生命的功课是多么的重要。我越过越觉得一个基督徒他如果灵命要有长进，他如果要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啊，就是他必须要学神所给他的功课。譬如忍耐的功课，谦卑的功课，爱的功课， 尤其是爱那不可爱的人，爱那个不容易爱的人，还有饶恕的功课，要原谅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个旧人啊，是多么容易被冒犯，我们太容易被冒犯了。人的一句话哦，我们就被冒犯，人的一句话被冒犯，我们就没办法原谅，我们不会忘记的，一直会把它摆在心上。有时候我们因为人的一句话，哦，我们真是，我们就生气啊，就是过不去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生气是伤害我们自己的，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个使骨枯干就是致命的，是伤害你到极点。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生气，不要发脾气。生气是因为你不高兴嘛，是不是？因为你忧伤难过，我告诉你，这对自己啊都是有害处的。我刚才说到那个喜乐的心，是一个健康的心，是比良药还要好。因此圣经才教导我们哈，说寒露不可到日落。我们可以生气，我们会生气的，因为啊，当然你到后来，如果你被主不断的改变的话呢，哦，那你生气的，生气的那个时间会越来越少的，嗯，但是不要寒露不可到日落，就是不要一直生气，因为你生气了对你自己不好。知道吗？你是气别人呢，结果害你自己。快快的饶恕，快快的忘记。而且呢，要知道啊，当你被冒犯的时候，你要知道，是神在让你看到你的肉体，你是多么，就是你的肉体还是那么多，因为你那么容易被冒犯。我们会有不高兴的，当别人称赞我们，我们当然就很高兴，当我们听到别人批评我们，所以就我们不喜欢听的话的时候，我们就马上不高兴。这个不高兴是自然的，但是圣经的教导说不要一直的不高兴。你早上听了一句话你很生气哈，你只能到日落，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快快的要把它去掉，时间久了就会伤害你。那我们的宽恕能够饶恕人，能够原谅，能够忘记，这些是需要神的恩典的，不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所能够做到的。你要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啊，没有爱，我是说没有神的爱，只有我们自私，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能够去爱，对我们没有利的我们就不能爱，这不是神的爱。那我们如何得到神的爱呢？就是在我们呢等候他的时候，你要知道哈，神他创造万物，各案其实没有，这都已经做好了，是花了六天的时间，这都已经造好了。可是呢，他的那个生命的建造，就是他要把他的永生要安置在世人里面，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教会今天仍然在被建造中，尤其是问题多的教会更需要来建造。但是呢，如果他们不学会啊，这样安静在神面前，都停下来让神来做的话，那还是不能建造，神还是不能把他们建造。所以你看有的教会哈，它始终是有问题的，那么多年了还是有问题。一个正常的情形啊，就是这个教会原来是有问题，这个是问题越来越少，因为什么？人被改变， 人被神建造。我不知道怎么强调这个安静等候神的重要。圣经有很多的应许，对于你安静等候，神会给你好处。大卫他说，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啊，我就早已经上当了，早已经放弃了。他说要等候，要等候神。他说我再说要等候神，他一再的勉励人要等候，要忍耐。那当然我们所说的安静等候啊，是特别是侍立在神的面前，让他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而我们这边都停下来，我们不要只想到我们来等候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我该先读经啊，还是先祷告啊，还是先唱诗啊，还是你就不要单单想到你要做什么，你要想到神要做，神做的是永远长存的，神做的人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建造，正如外面的创造一样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他的忙，他不需要人帮忙。那他内在生命的建造也是他自己做，必须是神他自己做，因为只有他知道怎么做。而且呢，他在我们安静中他最容易做，而且做的最多。如果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安静，平常我们领会的安静就是我们就是不做声啊，就是这样坐在那什么的。那我们所说的安静啊，这个人完全停下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同在里头，那个心态很重要啊，那个心态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啊你是一张白纸陈列在神的面前，那个心态就是神啊，你要在其上写什么你尽管写吧。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也很难明白啊。我们翻到那个列王记上看一看，列王记上就是当初就是所罗门啊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用人的这个想法来理解，但是它有属灵的意思啊，就是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这一章就是讲到开始建造圣殿了。第七节，一起来，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你觉得怪不怪？建殿的时候，斧头、锤子、铁器的声音。响声都没有听见，当然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殿是预表教会，新约时代的教会，这个殿就是神的居所，而教会呢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你我都是圣灵的殿。他属灵的意思就是当神在我们的里面做这个生命的建造，这个永生安置的工作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也是我们听不见的。当然神不是用这个斧头啊锤子啊，可是他一样在做，他在做。而且这个生命的建造是需要花时间的，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他的成长一直成熟，这是需要有年日的，当然是经过神各方面的制作塑造才能够成功的。当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将他的永生安置在我们的里面，就是 把他的生命啊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安静，记得哈，圣经也有教导，譬如我们就读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他在他的圣殿中，他在做工。这个圣殿实在是指着这个新约时代的教会，就是你我这些是圣灵的殿。他在我们的里面啊，要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他一直都在做工，一直都在说话。我们有讲到那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启示，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炼净的工作，他一直都是在做工。圣灵就是耶和华的灵，所以当他做工的时候，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呢肃静静默。当我们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的时候，并且相信圣经所说的是他要将他的永生安置在我们的里面，是他在做生命建造工作的时候，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生命的建造，或者说我们所参与那个生命的建造，未必都是生命的建造。只有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那才是生命的建造，那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就是草木和解。诗篇37篇第七节，一起来。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你当默然，或者是静默安静的等候耶和华，耐心等候他。有时候我们尤其是我们刚开始这样操练安静等候的时候哈，我们没有那个耐心，我们会觉得坐在那儿无聊，什么都没有。岂不知当你这样坐在那儿安静的时候，就在你里面开始做工。以前我听说有一个姐妹在台湾呢，去学习安静等候，在一个安静等候的聚会当中啊，她开始的时候呢，她一去，因为他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啊，他进去以后看到大家都在那么安静啊，那他所以他也安静咯，就坐下来就没说话了。他每隔五分钟看一看他的表，每隔五分钟的看一看。他说他开始都是这样的，没有那个耐心，所以这里说要耐心的等候，要知道。知道我们等候神的时间啊，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只要你是来到神面前，你的心态是在神面前，即使你睡觉的话，神都还是做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我再说，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要相信。信的人有福了，义人呢是因信而活的，因信得生，因信而得着生命，也可以应该是翻作哈，因信而活着。这个信，保罗说哈，我们从开始信福音的时候，就是一直相信，由于信，以至于信。主耶稣，我们仰望他，因为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一直仰望，一直相信。大卫在他其他的诗篇里头，也 也是勉励人，就是 要等候，要等候耶和华。那个，我想我们就啊，不去读它哈、哦。我们再回到《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六天神造了天地，他就安息了。又还有另外一个建造，就是加永生，将他的生命，将他的自己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个安置，注意哈，这两个字它有很多的意思。我有一天呢，就花一点时间呢，去查考一下这个安置，这个原文，这个希伯来文呢，哈，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啊？结果我发现这个安置这个原文哦，它在中文圣经里面的翻译啊，有很多种很多种的意思，有200种以上的不同的意思安置。那我就选了其中一些跟这一节经文有关系的，也跟我们安静等候神有关系的，我就选了哈其中几个不同的翻译。比如说这个安置啊，是安放，譬如盖房子要打地基，你要把那个地基要安好，就是这个安置。换句话说，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要把他的生命，他的同在要设立在我们的里面，要安置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放在那里不会动摇的，我们也不会失去的。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多年来的安静等候啊，就是神的同在越来越实在，神与我同在，我们在聚会中，在聚会以外，我们在平常走路开车的，神与我同在，这个同在的这个意识就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实在。你如果这样安静等候下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啊，你在安静等候神这个书里面，你就会看到，就是我说你安静等候神哦，到了后来你就很自然的会进入神的同在，并且能够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外面你还是跟别人一样，但是你的里面你知道神与你同在。第二个意思就是赐给，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当我在安静等候中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永生就赐给我们。你知道这个赐给是一种建立，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一次给了你就完了，不，因为这是一个安置，是一个建造，我们如果继续等候他，他就可以继续的在里面就赐给，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安放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赏赐，赏赐，是的，他把他的生命是赏赐给我们，不是我们配得的，是因为他爱我们，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赏赐就是给了你了，是属于你的了。It is.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那里讲到说，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六节，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所以当你来等候神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神在那里，你不是空空的在等候， 不是空白的，而知道你是等候神。而我昨天解释了这个等候啊，就是跟神在一起，神已经来了，不是等候一个还没有来的神。而且这个等候这个原文的字里面我也解释过了，在那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里面呢还有其他的解释哈、哦。我只是提一提，就是啊，有跟神绑在一起的意思，好像那个三股合成的绳子是牢靠的，就是绑在一起。这不仅是跟神的一个连结，你等候的时候啊，乃是跟神的连结很深的一种连结。你继续等候下去，你跟神的连结就会更深。这是等候这个原文的意里面所包含的意思。那所以呢，他说我们来等候的时候，必须要相信，必须要相信神在哪，神已经在哪里。不但相信哈，他与我们同在呢，要进一步的相信呢，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那等候他的，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等候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每个人来等候他，他就会赏赐。他把什么赏赐呢？把他的生命、他的永生、他的自己啊，赏赐给你。这是那个安止这两个字啊所包含的那个意思。那另外呢，有倾倒的意思，倾倒。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那里哈，就是神借着圣灵将他的爱倾倒在那个浇灌，中文是说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倾倒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意味着神是不是给我们一点点的哈，他呢是大量的给，大量的把他的生命的他的爱这样倾倒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能够领受多少能够领受多少呢，这完全在乎啊我们要的多少，我们渴慕的多少，还有我们那个属灵的度量。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度量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属灵的度量比较大。我们可以为我们属灵的度量常常祷告，说主，求你扩充我的度量。我们的度量越被扩充，那神就能够更多的倾倒，把他的丰富啊可以倾倒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说到神是大量的给他，愿意他，岂不是说你们如果大大的张口啊，我就充满你们。神是丰丰富富的，他是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这是雅各书的教导，雅各第一章，他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人，可以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哎呀，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神了，我们就会来跟他要，会来跟他讨，他厚赐于我们。那安止这两个字，另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啊积存的意思，存在我们里面。他把他的丰盛的生命啊，不但赐给我们，倾倒给我们，而且他会积存在我们的里面。那或者也有哈、啊、那个加多的意思，增加的意思，他会一直加给你。你等候的越多，他就加的就越多。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多的必得多的能力，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道理。那还有一个意思，这个安止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啊累积的意思，你会越来越多。那我查了这个原文的意思，我就回想我特别哈有五年的时间，从1985年到1990年，那个时候我辞掉了哈我的工作，那个时候是在华盛顿，在美国联邦政府里头，那份工作我辞掉以后， 那我们已经开始我们的教会有五年了，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个家哈，在这个家里面这样查经开始，那以后呢就人就多起来，渐渐多起来，可是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长得很慢很慢。那等到我们教会开始五年以后哈，那个时候人数大概有20来位吧，我想20来位。那我需要投入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这个时候呢，神就呼召我说应该出来了，就是不要再做事情，应该出来全职的这样来服侍。可是因为教会的人数不多嘛，所以我把职业放下以后呢，时间空很多，我就利用啊那一段的时候，有五年的时间，从85年到90年，那我每天上午我就不做别的事情，我就是专心的这样安静等候神。我就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早上8点钟到12点钟这4个小时我什么都不做，就是连电话我都不接。我跟师母说，说有人打电话找我呢，你就说我12点以后回他电话。这样就一过呢就是5年。然后在我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哈，5年满了以后呢，神就在外面开路啊，我就开始出去服侍了。首先到台湾，然后呢就在美国的西岸加州，再一步呢就是加拿大，就是慢慢的以后就到亚洲。台湾啊，香港啊，我也去过日本啊，后来也带我去欧洲啊，这样。那么当我出去服侍的时候啊，要讲很多的道。我就发现啊，开起先我觉得我很稀奇，就是说我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而且那个聚会里也是很特别，有些神的作为啊，我看到有些很奇妙的一些作为，人的生命的改变啊，夫妻关系的改善啊，哦，有的人的病得到医治啊，是这些啊。但是我最感觉到稀奇的就是啊，那个里面呢有说不完的话，也不是我用什么特别的时间来预备什么讲章哈，就是到了时候那个话就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啊，神在我的里面啊累积了一些他的话，不知不觉的他加给我，它储存在我的里面。这都是那个安置这两个字哈所包含的意思在里面。我查这些这个原文的意思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真的是用不完。我也开始体会到哈，什么叫做活水的江河，从里面那个活水的江河一直这样的流出来。这都是我在这5年里面的安静等候神，神坐在我的里面的，而我不知不觉神是这样做。所以我说今天下午2堂哈，我都是讲这个等候中的一些奥秘哈，就是你可以说是安静中神的作为，安静中神的作为。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安静等候神，也不要把安静等候神当作一种啊平常人所说的那个灵修。我们所说的安静等候神啊，特别是在安静中神那些奇妙的作为，而这些奇妙的作为呢，主要的就是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他要把他的丰富，把他的一切的丰盛呢，他要安置在我们里面，累积在我们里面，他要倾倒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很有这个安置这两个字，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很有意思，就是嫁娶的意思。 结婚的意思。这是说到神他将他的永生安置在我们里面的，就是神与人结合的意思，就是天人合一，他要做这个工作。这个也许是最荣耀的一部分，可以翻作嫁给某人或者娶某人，这样就是有这个嫁娶的意思在里面。那安置这两个字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交换的意思，交换，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哈，除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他的建造哈，就是除去拆毁我们的旧造，我们的老我，然后以他这个新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造来取代，所以也是一种交换，也有那个交换的意思在里面。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安置哈，有的地方也可以翻作哈高摩。高摩，我可以说哈，这些年出来服事哈，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膏，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这样的服事，完全在乎圣灵的恩膏。当我在安静等候中的时候，我当时并不明白哈，我只是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我出来服事哈就会有圣灵的恩膏？我当时并不知道，就是在我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把他的永生安置在我的里面来，就是高抹在我的里面。我发现好多弟兄姐妹哈，就是很喜欢找讲员呐、按手祷告，可以多到的一些恩膏。岂不知哈，恩膏我们的不是讲员，乃是这位受膏的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他在什么时候膏抹我们呢？就是在我们安静下来，他将永生安置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膏我们。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周牧师，你的恩膏从哪里来的呢？我从来没有找过一个讲员给我按手祷告领受恩膏，我就是在安静等候中。因为神他安置的时候，他就是在膏抹。你们也可以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哈，就是神有时候会借着人的按手祷告会帮助我们，会给我们一些恩膏。但是你要知道，你有一个权利可以借着安静等候神来到神面前，让他亲自来膏抹你，这是你的权利，这也是你的福分。但是呢，你以为借着人的按手会得到那个恩膏啊？未必。你即使要得到那个恩膏的话，你有这个感觉哈，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安静等候神的生活呢，过两个礼拜那个恩膏就没有了。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我想有的。很多人去参加一个特会，哦，一个讲员没有恩膏，然后呢，你就给他按手祷告。有的人呢，还喜欢呢坐在前面跟讲员近一点，因为那边恩膏多，这样。没有想到耶稣的恩膏更多，你要靠近耶稣才好。可是呢，特会完了，过了两三个礼拜，没有了，没有了。我们要来到这一位是受膏者，这位恩膏他的仆人、使女，还有他的教会的主的跟前，记得要来到他的跟前，可以领受他的恩膏。哎呀，因为我们不知道，像保罗、像大卫所说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我们就忽略了这一件事。我们常常在耶稣以外去找、去得帮助，岂不知我们所找的那些人， 就是耶稣帮助他们的，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来到耶稣这里，他也会帮助你的。神是不偏待人的。阿们。哦，不要失去你的福分，也不要放弃你的权利，你的特权，就是你可以直接来到耶稣的跟前，可以直接领受他的教导，他的膏抹。我们这个团队有一个姐妹，她在台湾，她现在牧养一个小的教会。这个姐妹我认识她有11年了，她学这个安静等候神的功课学得很好，她现在呢已经可以教导别人。当时我写这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的时候，还有内在生活的时候，她帮我打字清稿，还有呢就是她帮我校对。她打的时候她打的时候他实在是在吸收，他是在好像吃一样的，所以他对于这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他比我还要熟悉，他知道哪一页讲什么，他都知道，所以他用这个书去教导别人。那他下个礼拜就要去香港有一些要准备要开始这个小组的等候神的聚会，那他就去训练这些小组长，就是怎么样去带那个等候神的聚会。他现在他讲到他都是等候，他的信息都是在等候中而来，而且他的信息都是从圣经上而来。有一段时候他问我他应该读一些什么书，什么参考书，圣经的注解什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现在什么书都不要读，你就是要多读圣经。所以他就专读圣经，那他现在圣经很熟，神常常给他用圣经来教导。我要让你们知道我这两天跟你们讲的都是圣经上的真理，也是我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我能够经历，你们也能够经历，因为圣经实在是为我们活出来的，不是单单为我们去明白的去解释的，圣经都是生命之道，神不偏待人。如果我能经历这些真理，你们也可以经历一些真理，只是你们要做，要等候。我在这里所说的，如果你们都照着去做，你们就会不但得着我所得着的，你们会得的更多，你们会比我更好更丰富，可是你们要去做才行。那这个姐妹呢，她常常说一句话，她多半都是用上午的时间这样等候神她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都有一个生孩子了，所以她现在没有小孩。她原来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一个物理的老师，她是提前退休，因为神呼召她。她常常说一句话，她说我早上我就是要去上耶稣的课，她说。因为他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主耶稣就教导他。他说我上耶稣的课。我想也是对的，我回想那个五年在每天上午这样安静等候神呢，也是在很多时候是在上耶稣的课。神在教导，圣灵在教导。要知道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阿们。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教导不像人教导，人教导只是在外面，在知识方面，他的教导是在我们里面，在灵里面的开启。哎呀，不一样，他的教导是从天上来的，人的教导就是从地上来的。所以我再说，你们不要放弃你们的权利， 不要轻易的失去你们的福分，那就是你可以直接来到主面前来等候神，借着安静等候神来得他所要给你的，他所做的这个安置，安置永生的工作，就是他要把他的儿子赐给你，赐给我。你们回去以后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我知道在这里很不容易哈，有时候那个课排得很紧啊，哦，一个一个接下去，好像你连吸收都来不及。我不太赞成哈，排得太密，那个聚会太多，人吃了都没有时间来消化，不但没有时间消化，可能吃了太多都胀死了，结果都没有得着什么，留下来的都没有什么。但是只要你有一点时间，你就要偷偷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来等候他呀，来领受他要给你的。他说凡来到我面前的，我总不丢弃他，意思说他总不会叫他空手回去。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希伯来书11章16节，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你来寻求他，他不会让你空手回去，他一定给你一些东西，当然不是外面看得见的东西，他会坐在你的里面，只是你要花时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哦，你找一个时间开始，你用5年的时间，每天早上4个小时在等候神，你可以试试看，那你就知道我讲的话是真话。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不偏待人，他是后赐于众人的神。